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今天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忌日，30年前在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的当时的真相还有当时确切的死亡数字被外界不为所知。那么30年之后呢，在3年之后，新华社首次对外界宣布，当时由于大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24万人。那么30年过去了，在面临灾难的时候，中共有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有没有真正让人民知道真相，以避免他们的生命的这个失去生命和他们财产受到的损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热线直播的节目，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46-519-2879。如果您在大陆，也可以打我们的免费电话179-710-899-600-8663。再说一遍，179-710-899-600-8663。那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来宾。那这一位呢是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那么这一位呢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那首先可不可以请胡平先生介绍一下当时地震的情况？因为知道您也有一些亲友，他们有的是幸免于难，也有在这个地震中就是失去生命的。
对，76年这次唐山大地震虽然过去30年了，可是对我来说都还是一直有很深的印象，记忆犹新。我二舅一家人，我二舅是我母亲的哥哥，二舅一家人有6口住在唐山，结果在大地震中呢，有3位就是给砸死，其中我二舅、二舅母和他们的小儿子，20岁的一个小伙子，当时被砸死。我另外一个二表哥、三表哥和表妹也在唐山住，他们都是知识青年，就是插队，就在唐山的郊区插队落户，所以离震中呢比较远，那边住的房子也更简陋，所以倒没有事。这中间最侥幸的是我的二表哥，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也插队的，刚好回城探亲，住在和二舅二舅母住在一起，就在发生地震前那个时候，他正好要起来上厕所，然后就正好从里屋走到外屋，就在那个门框上那儿发生地震，他在那儿就停下来了，然后那个房子就塌了，由于那个门框做一个挡了一下子，所以他就没有给砸死。另外，也由于门框那儿顶住呢，他头顶上就有一片小小的空间，要不然就憋气也憋死了。然后他就努力的找些什么东西去捅，一直把他闷的压的，就是根本出不了气嘛。好不容易才捅出一个小孔，能见到天了，能喘过气来了。所以他就是幸免于难。他后来跟我们讲到的就是，当他被埋在那个废墟中间，不断的这个捅开那个洞的时候，他还不止一次听到他母亲声音的声音。这件事唐山地震一发生之后，那第二天报纸上有报了，但报的非常简短，所以当时我们一家呢住在四川，住在成都，非常着急。那时候又没有，你知道那时候除了高干才有电话，那一般都没有电话，也没法联系。我赶快跑到成都那个邮政总局去拍电报，那都人多的不得了。结果呢，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后来呢，是我的大表哥，我二舅的大儿子，他在北京工作，所以他从北京又到唐山去看嘛，然后他得到把情况呢就写信告诉我们。那实际上我更早得到这个消息呢，倒是我在海外的一个舅，我的四舅，就是我母亲的弟弟，他当时在美国匹兹堡，他是个科学家，在那一年呢就开始跟我们有些来往，就是尼克松访华之后就和我们有些书信的来往，他就跟他在地震发生第二天就写信，然后一个礼拜我们就收到那封信，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外面的报道，当时官方报的是7.8级，但是他说他给我们提供报的是8.2级，而且那报纸上就说就是北方的这个工业重镇，唐山夷为平地，然后就说明这个情况多，我们对整个情况那种这个破坏损失之惨重的了解，最初还是来自于我四舅的这个报道，他从海外得到的消息。因为我的表哥们来的信，他们只能谈到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所以他们不可能对全局有一个比较大的了解。后来呢，一直到了就是79年冬天，我那会儿已经到北大去念书去了，我就冬天我就去看望他们，到唐山去看望他们。到那个时候，因为我 表哥，两个表哥和表妹都是插队知青的，由于他们家里砸死人了，所以他们也就让他们回城了，就给他们城市户口了，就都回到城里来找些什么工作来做。就是在三年之后，那唐山依然是一片废墟，没有一间你看不到一个像样的房子，而一般老百姓像我们舅舅他们家的那住的那完全是临时搭起来的，什么土坯子呀，什么窗户都没有，上的都是油毡布搭的，屋里头那是冬天嘛，屋里的那两盆热水都是街上冰的啊，这都过了三年，而且你到街上看，那很多房子那他的房子显然还没有清理。因为唐山大部分它都是平房，大部分是平房，因为那年头高楼很少嘛，有楼房也就是三四层楼，特别是一般民居民房都是平房，照说你要这个清理现在不是特别困难，它废墟也就这么老高，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依然还保持那种一片废墟的那种现状，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真是。当时那天我给大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不仅仅是唐山闹地震，很多地方都在说要地震，包括我们四川也在说要闹地震，大家躲，特别是唐山地震发生了之后，大家都各地都非常紧张，你看像成都那家家户户都跑到大街上来住，搭上这个帐篷啊，就是都成了难民营，等等等等，一直到后来八月份的时候，四川的平武松潘又发生了一次地震，那个地方因为是人烟稀少，到不知道有多少人伤亡都不太知道，级数也稍微低一点好像是，那么才以后才慢慢才生活才慢慢又恢复常轨，所以这件事给我那个印象是这个非常深刻。后来我的几个表哥呢都给我写过很详细的信，把一些情况当时的情况给我们做了些叙述。
我记得当时那时候我已经上学了哈，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说，他会说，比如说有很多的人呐，比如说什么子弟兵啊，还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到那儿去抗震救灾，所以像您刚才所说，三年都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是好像当时没有听说这样的事情。
对，他这个我再插一句呢，就是说关于救灾的情况，因为我的那个表哥来信就谈到嘛，他那里他是过了一天多，都快两天了才见到有解放军来，所以这个因为就从我二表哥叙述他们家里遭的砸死情况，就是他还听到他母亲的声音的声音，他完全是自己捅开一个窟窿才喘过气来的，如果你救援比较及时，那不仅仅他那是那个更快的得救，恐怕对于像我的舅母恐怕很多人都能够这个都不至于就是就给窒息而死。
那刚才像胡平先生所说这种情况，很多的就是老百姓也说，如果你要是早一点救的话，那可能还不至于有这么多人就是都失去生命都死了。那您认为在当时就是中共政府对这个地震救援工作做得怎么样呢？
我想这个中共政权执政半个多世纪，创造了很多记录，他们很喜欢用史无前例这个词，确实他们做了很多史无前例的事情。我们经常谈到大跃进，谈到大饥荒，谈到文革，谈到六四屠城，谈到镇压法轮功，但是唐山大地震也照样是中共所干下的一件这个滔天罪行，因为这是天灾，但更是人祸，而且人祸接人祸连串的。首先当时中共没有建立正常的预警机制，这是一个。第二个，预警机制预报机制非常微弱，那么有个别的专家提醒过了，预报过了，甚至在两个月前两周前，甚至地震前四天都一再地向中共高层报告这个情况，但是中共高层完全置之不理，因为他忙于阶级斗争，忙于党内的权力斗争，忽视生命，漠视生命，草菅人命，这是他们的本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事前他们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那么事情中呢，不是全力的抗震救灾，而事情中还在宣传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在讲什么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另外事件中而拒绝国际援助，也就是说连环的犯罪。如果国际援助及时的话，向国际呼吁的话，有经验的国际救援队啊，国际的这个救援专家赶到中国，那更多的生命可以免于死亡。那么中共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是在忽视生命和草菅人命，而在之后呢，这个救援工作是非常迟缓，组织不力，之后像胡平先生所讲的重建也是非常的迟缓，这所有这些环节都在这个是损害人民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这么一个政权，他们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机制，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更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这样的政权导致了唐山他们公布的24万人死，还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更高，根据他们特点，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了这样的惨剧，这个政府都应该鞠躬下台， 应该认罪认错，向人民忏悔，但是这个政权居然还是高高在上，说是这就是他的本性所决定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么大的救援工作，没有这个本事，那么当时我记得国际红十字会还有像那个联合国呀一些国家，他们都发出了这种就是说询问，就是说需要不需要去援助，需要不需要帮助，但是却被这个政府当时给拒绝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看他当然这个政府这么当年这个共产党这个就是特别自我封闭，他这么做，因为他要垄断一切做好事的这个机会权利，好事只能由他来做，不能由别人来做，所以一切事情成就都要归于共产党。嗯，你想当时就像我表哥信里谈到的，过了一两天他见解放军来了，你想对于那些正在受难的这些人，那简直是盼星星盼月了，一见到都这个热泪盈眶，感动的不得要喊毛主席万岁啊，解放军万岁啊。嗯，你想想要是在这之前，人家就外国人联合国呀，美帝国主义啦，什么台湾国民党反动派，人家就把救援物资就寄了，就来大家哭哭啼啼一喊，一看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当然对党的威信就大有损害啊。所以我觉得他当时共产党他之所以拒绝外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国的人老百姓的事儿，就是只能由中国政府来包办啊，别的他不让任何人来参与，这样子他不能，他让老百姓觉得只有中国政府，只有共产党才是在关心他们的，所有世界上都不关心他们。他因为他这个是拒绝，他这个拒绝不像一般的拒绝，他并不是说他这个是本身并没有报道，他要说报道世界各国联合国要支持我们，我们出于种种我们没有要，对不对？那要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是不让老百姓知道这个世界各国政府很多国家包括我们的很多老百姓认为什么帝国主义反动派那些你修正主义的，其实对这个人命对人的生命对中国人都有这么种关心，他主要不要让老百姓知道这一点。另外呢，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呢，你一旦同意别人来救灾了，那别人就会来一看，虽然你是一片废墟，但是你依然可以感觉到这个地方中国人民实际生活状况是多么的恶劣。所以我想出于这么几种原因呢，当时才采取这种这个对这个外援采取这么坚决拒绝的态度。那可以想见的，你看就从我表哥他们的叙述都看得出来，你当时的来说在当时那种状况下肯定是援助是越多越好，越及时越好。那很多生命就是在这种过程中间就给这个由于这个受了这个耽误，就给这个受到一些不应该有的损失嘛。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电话上了，我们先接一位纽约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请讲。
OK， 我当时地震的时候我是解放军啊，我在黑龙江部队啊。因为当天北京部队就往唐山地震那方向去出发了，不像你刚才的吴平先生两天以后还没有解放在那边。
好，谢谢王先生。
这没听清楚，
这有一位是纽约的王先生来电话，他说呢，他当时是解放军黑龙江部队的，他说当时北京的部队呢，当天就出发了，不像您说似的，两天还没有。
但这个呢，因为我这个消息，他是由当事人，他们当时现场的人，他直接信里写的。这个我觉得他情况是，他至于其他地方，这个我当然，因为他提供的也就是他那个地方的一些感受，他们所知道的事情。
还有一个，当天出发了，未必就当天赶到了，因为既然没有做预报，没有做这个好妥善的安排，那么部队也是仓促接到的这个命令，就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从人员上、物资上、救援上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就算你所谓的北京的部队当天出发了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你赤手空拳能干什么？工具是否齐全？而且你是什么时候赶到的？这个情况是。
而且还有就是唐山它这个灾区面积非常大，非常大，你到底去哪些地方？你是不是每个地方该去的地方都去到？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看
路啊什么已经被毁，可能那个。
对，我看到了一个报道，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报道，是这个部队展开急行军，用脚赶到的。这个怎么能当天到呢？当天出发是有可能，但是你到的时候两三天之后到，那个大概是不错不了。用脚再走路，你能走得去走到哪去？
另外我想当时一个客观条件也是很难的，就是所有的公路可能就没办法通车了，因为很多的我记得当时后来看了一些照片呢，那个有地裂呀，然后公路和桥梁都已经被扭曲啊，所以它的这个所有的运输车辆进不去了，所以那个就是解放军可能就要步行进去，可能也是耽误了这个耽误了时机。那 那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我们最近知道像比如说台湾的地震啊，那比如再比如像土耳其的地震，那我们都看到就是国际社会都去救援。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像一般这种天灾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一般它是怎么处理的呢？
你看我们去过香港的都知道，香港动不动就有一句话叫做香港政府忠告市民，特别是在港英政府期间，他有任何事情他都忠告市民，让市民知道。有这个预警机制啊，是由他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当一个地方有政治的这个民主政治制度啊，或者说相对的自由或者新闻自由，那政府来说，通常来说是对人民啊，就是非常把人民看得很重的。文明国家把人民是真正是以民为贵啊，民本思想是非常重的，在美国这些都是这样。任何事情都先让人民知道，发生了之后更让人民知道，之后呢救援工作随时的这个报道，就像911事件，对吧？这个事情呢就说跟政治体制有关。那中共的政治体制呢，它是一个独裁的，拒绝监督，拒绝制衡，拒绝监督，拒绝制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当他说的轻一点，他是为了顾面子，有的事情他藏起来；说的重一点，他要掩盖罪行，掩盖他人为造成的罪行，比如人为的没报道，人为的没有及时救援，然后又人为的这个拒绝国际援助，导致更多的人民损失。那么在国际上，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大地震啊，伊朗的大地震，或者说是个台湾的哈，差不多上几千人就不得了了。像印度那些几千人就是非常特大地震，全世界瞩目，展开国际救援，紧急救援啊，飞机啊，轮船，各种海陆空全部救援。但是像中国这样的24万多人，按他们说的话，死亡10几万人，16万人受伤，那么100万的这个人的城市就夷为平地，这样巨大的这个惨祸，就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要展开全世界的国际救援。中共拒绝国际救援，那么就是拒绝对中国人民施予援手，实际上就是将中国人民置于死地。说这24万中有多少冤魂是因为救援不及时而死的呢？我想可能要占一半以上。说这样一个政府，他赤裸裸的就是从来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从来就是把他的政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说中共政权的利益跟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他是这个随时都在进行权力斗争。而民主政府呢，他是被人民选举的，受人民监督，受舆论监督啊，受这个社会监督。因为美国的911发生之后，政府有一个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911的全过程，民间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911的事件，还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911调查委员会报告，那就跟政府有可能不一样。那么政府也不敢有任何的隐瞒和作假。我想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上有任何的一点隐瞒和作假，那马上就下台了。所以说按照这个民主国家的标准来看，我中国政府应该下台100次不止了。
那我们刚才那位观众朋友已经下掉线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我们都是差不多就像胡炳先生一样，比如说有亲戚啊朋友啊这样的听说一些的小道消息，或者自己几个亲身家人的这种亲身经历。那为什么要到3年之后新华社才首次披露当年24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呢？
这
我想当然第一，他这么大一件这个灾害，他总是必须得有个交代，他得对历史得有个交代。那么所以这个事情他这个数字迟早他必须要是公布的。那只是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这个都这件事情这都是在过了3年之后才公布。而且呢由于缺少其他的这种去调查的这种方式这种渠道，所以我们还不能对这个数字的可靠就是抱太大的这个信任。那么也是一直到这个三十年之后那么才说谈到对这种事情有一个比较正式的一种纪念而且既然如此，那既然到今天到现在，我们看到就像不久前的这个大陆出了一本关于唐山这个地震的启示录的这么一个书，结果还遭到禁止，可见就是一直到今天对于唐山大地震的真相我们都不能说完全清楚。而到今天30年后的今天，当局对这个事情仍然是在这个尽量的压制。
但是我想他再怎么样压制的话，那现在是信息社会嘛，有的信息你就是想阻挡也可能阻挡不住了。但是比如说如果你这样压制的话，那有一天老百姓他都知道了你是一直在掩盖这个真相，而且因为你的掩盖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些原因，而导致更多的人失去了生命，本来是可以能救的，但是他们失去了生命，那百姓对他不是更不能饶恕吗？
对，刚才讲到这个3年和30年啊，这个共产党也是创了记录啊，3年之后发生一个灾害，3年之后才公布人数，我看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没有这么做过，而中共政府这么做了。3年
插一句呢，
对，
在中国实际上是最当时的中国是最好统计人数的，当时流动人口都没有的，户口都是死死的，对不对？你像有些你像纽约， 你说世贸死了多少人，你真说不清楚。那个地方他说又是个办公的，各国的这个哪儿的人都有，他又是个旅游的地方，你根本算不清谁进去了谁不进去的，连身份证什么都没有嘛。那么他都还你看他有多少数的，他能确证了身份的，他随时在报告大家，现在就确定身份的有多少多少个，有多少多少个，他一直在不断在告诉大家的。那当时的中国那是要了解说的那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三年呢，这个公布这个死亡人数啊，是中共创了记录，那么可见这个政府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和草菅人命。另外呢，这个三十年以来，我们看到有什么变化吗？中共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在面对自然灾害上，它只有唯一的一个变化，就是能够接受外援了，能够要国际援助了，甚至夸大灾情都有可能。但是其他方面，这个隐瞒真相，这个顾面子。隐瞒人为的罪行，这些东西一点没有改变。在沙石中，在禽流感中，在这些三峡围绕三峡大坝的一些危险状况，他们依然这样处理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看呢，就说一个政权啊，它这个性质没有改变，没有这个还是个专制的本性啊，唐山大地震的悲剧啊，还不可避免，还可能重演。
那我们现在又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等候，我们再接一下纽约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请讲。
刚才听到有位观众啊，他讲这个当时他在黑龙江那个是一个军队的一个解放军啊，他说他当天就要出发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好像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根据现在这个不断的陆续出来的材料，和那些那个访谈都已经证明，就是当时呢就连那个国家的很多地震机构，他都当时一天之内都没有测定到这个震中在什么地方。再有个当时住在北京附近的。唐山附近这些部队当时要求就是出去这个研究，但是他说都不知道往哪去，因为你震中没有测定，你部队往哪派啊？不要说在黑龙江的部队，所以这个事实本身可能就不准确。但我现在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到最近为止，就是那个新浪网他还在这个请一些专家，这个当时特别是一个地震局的这些当时的主管的这些人谈到就是就是他们当时在地震局好像是国家地震局做了很多工作哈，就尽了最大的努力了。那么我觉得问题就是，既然做了这么大的努力了，他为什么他就没有防止这个地震的发生呢？
您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到了
哈。
那你们谁要回答一下？
这个对，这个刚刚这位先生说的很对哈。至于说到这个为什么没有防范到，我想这个这个作为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地震局的干部或者是地震专家，他们的权力是太小了。在中共这个体制下，中共垄断了一切权力。毛泽东可以当时病危，可以有所有的医疗人员，所有的医疗措施，全国的医务人员都可以供他支配。那么唐山的100万人，那些生命是可以被漠视的。所以在这个政权下呢，发生这样的这些事情是一点都不奇怪。而且呢，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民也是被共产党奴化了30年，将近30年，非常的愚昧。我记得有一个小片段，就是说，第一个向中共高层报信的是唐山的开滦煤矿的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就说是这个大部分他都死了，他去想找个这个煤矿的党委，也没找到。结果穿这个短裤衩，跌跌撞撞的跑到了北京，推开了那些副总理的门，所见到的姬登奎他们，这个才报告这个唐山大地震。结果这个工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说毛主席万岁。在这种时候，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所谓的毛主席啊，没有预报啊，拒绝预报啊，拒绝听取预报，正是这个所谓的毛主席啊，不及时派出救援，拒绝国际援助，正是这个所谓的毛主席让这个全国的医疗中心为他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说如果在这个事情发生在另外一个民主国家，我想一个跌跌撞撞的人冲进了白宫，说哪里发生了灾祸，肯定是破口大骂，你们这伙吃干饭的在干什么，那么马上是抗议这一类的事情。你看中国人民当时愚昧到什么程度。所以由于这个民众的没有权利啊，由于民众的这个愚昧啊，即便是一些地震专家知道了这个事情要发生，他们面对巨大的这个悲剧和灾难的来临，面对无动于衷的一个政府，他们也无能为力。
那朱先生，你有什么要讲？
我想他这个当时在唐山地震那个很多专家事先就已经就是提出过这种警报。实际上在此半年多前，曾经当时中国这个地震部门曾经对辽宁海城的地震做了一次就是相当准确的预报， 避免了一种很大的伤亡。所以那次事件之后嘛，那个报纸上反正对这个事情当然就是就是一片赞颂之词。而在那个也是后来唐山很多人，包括我们当时在唐山大地震之前，都对中国的地震预测抱很高的期望、很大的信任的一个原因。那么你说唐山这次地震，它当时已经有很多专家提出这个警告，但是呢，它国家地震局它更高的部门它没有报道这个事情啊。当然，我想他肯定是就觉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管的这些官员，他大概会认为，那我们在这方面预测已经相当高明，你现在给告诉的这个时间，拉得还太长，一般就当时就说七月底八月初，就是这时间已经时间是相当短的了。但是他想，既然海城能够预报的那么准确，精确到天了，对不对？所以他大概还得等有更这个重要的这个征兆出来再去做这种预报因为当时他们一个压倒性的一个考虑，那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就是不能因为北京那唐山京津唐地区是要害地区，说你不能让这些地方出现恐慌，这是他们一个基本考虑。所以他们在觉得就是这就使得那个主管部门的官员他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方面是迷信上层的那种成功，其实那种成功也有相当大的一种偶然性，就在30年后的今天，人类在预报地震方面的这个能力依然是非常有限的。我想他依然是对那次就有点冲昏头脑，以为自己我们中国这能量已经非常强了。另外他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大的考虑他摆在第一位，所以就把这件事就给压下来了，那么就导致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在我看来，他这次这个预报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问题更严重的就是事后那个还不向大家公布事情的真相，而且还要拒绝外来的援助。因为你头一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我们人类认识上的一种这个有限性，是吧？后头就是你能做到的你不去做对不对？而且还甚至还要拒绝去改善，像一个拒绝外援那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尤其是恶劣。
刚才您提到了一本书啊，那个《唐山警示录》，那我正好也摘录了一段。他这个书里面披露了一个内幕，就是说在地震前呢，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等3家监测网都已经准确地测到了这个地震，而且就进行了紧急汇报，但是得不到高层的重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个骨干姓杨的人，他突然就被劳改了，而且呢被警告不得散布谣言破坏生产。另外还有一个当年创造了没有一个人死亡奇迹的青龙县县长叫裘广奇，他不但没有得到表彰还提升，反而被禁口29年。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那他就是问他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考虑。另外我也看到一些消息，当然现在也不敢确实他的这个可靠性，也不敢很清楚了。就是说当时的地震局的这些主管的官员他不但没有因为这么大件事情受到任何处分，反而以后还这不断升官所以我觉得他这里头都反映他一个体制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那么作为中共领导人，他考虑的角度和我们一般老百姓考虑角度不一样那我们老百姓考虑角度首先是要避免伤亡，对不对？那肯定是这个是作为第一条。而共产党领导他考虑的首先是这个要控制局势要不要出现就是混乱局面所以对他来说呢就是说遇到这种事情呢，他是他觉得可报可不报的，或者没有还不是十分确切的，那照我们来说就需要告诉大家了，因为就是表现的危险就已经存在了，因为这种事谁也不能100%的吃准。那么就是说遇到这个两种情况都可能的时候，那你是偏向这一边还是偏向那一边，就是宁左无右还是宁右无左，就像这种问题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他官方的考虑跟我们一般考虑就是相反的，他不是把人民的生命财产置于首位，而他觉得不要影响阶级斗争啊，不要影响革命大局啊，不要引起市面上的混乱了，他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位的这样子就使得他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他要朝那边一偏，那从那边一偏一点，那造成后果就是极其严重的那么他同样他对着官，他也知道他底下官员，你官也是这个态度，他以这个东西要求你，所以这也是底下那些官为什么有官他会采取那种态度，他也知道啊，遇到他吃不准的时候，你是愿意犯这种错误呢，还是愿意犯那种错误？所以他不是官员，有些并不是他官员个人品质多么坏，你在那个位置上，你自然会感觉到你 宁可犯这种错误，就是宁左无右，对不对？就是像政治上的一样，对，左了是认识问题，即便后来证明是错的了，那你是阶级立场是好的，还是没问题？反过来，右的错误如果证明你是错的，那你是立场问题。所以人们自然会权衡，同样在吃不准的时候，我是宁可朝这边偏的，还是朝那边偏？所以整个唐山这个地震的悲剧就在于我们这种体制。他就使得有关的官员，特别是上头的主管的官员，他是宁可朝那一边偏，而不肯朝这一边偏。他就在这点，他就和人民的利益就成了背道而驰的，形成这么一种局面。
那我们看到，像这种比较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比如像我刚才提了几个土耳其地震呐、911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媒体都是24小时不断的跟进的，他会告诉你现在有多少人死亡了，然后有多少国家去援助了，然后援助到什么情况了。那么与此同时呢，很多有善良这个心愿的这种民众呢，他们就会说我要去献血，我要去做这个义工，去帮助做护士，还有其他人说我要捐钱，然后我要去捐物，就是尽自己所能。这样的话，整个的社会的人就全动起来了。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唐山大地震，当然很多人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你觉得一个媒体他在这个报道过程中，他对整个这种灾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在文明国家，这个民主国家，它有很多的这个监督机制和这个预警机制。除了它本身这个政权，它因为选举受到人民的监督以外，媒体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这个人家说媒体啊是这个无冕之王，它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公布出来。那么公布出来之后呢，这个就会减少损失，减少这个损害，减少死亡。那么中共政权呢，它这个长期的钳制媒体，长期的封锁新闻，至今没有改变。所以说他在这个事件中啊，事件前、事件中、事件后，一直到30年之后，都全面的封杀这个事情的事件的真相，这本身呢、啊、就是说这个对跟生命啊、跟人民的利益相违背，这个也是我们一再说的话。另外一方面呢，这说明这个政权呢、啊，就是说这个他随时啊，就是把他自己的利益啊凌驾于人民之上，认为因为他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他是一个小圈子选出来的，那么他为小圈子利益服务，他什么时候都考虑这个小圈子的东西怎么样，他那个中南海那几个人怎么样，是这个情况。你们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30年过去了，中共政府面对这么一个大灾难人祸，没有反思，没有反省，甚至没有追究任何责任人。没有任何人因此丢掉乌纱帽，这样离谱的事情，这个在现代社会可以说是找不到。台湾前几年出了个巴掌溪事件，有4个工人被这个水冲走，上到行政院副院长，也就是副总理，下到这个各级官员、县市级的，都有人下台连串的。
嗯，那我们现在一位大陆的湖南的观众朋友许先生在电话线上，我们接一下他的电话。许先生，您请讲。
喂，是我吗？
对。您说吧。
对的，好像是这样吧。我也经常看节目，我想提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好吗？
嗯。
有很，喂，您听得到吗？
听得到，您说吧。
好的，有很多中国大陆人出去的话，都曾经遇到过法轮功，发各种资料，包括各种，他们现在有些硬件，他们硬件，这个法。不是，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在国内议论的时候，有人说法轮说的不是事实，反正在大家嘲弄，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都说的是事实。可是问题我问我们该怎么办？就很多人就觉得只是徒增了一种沮丧，徒增了一种低落的情绪。所以，现在其实中国大陆主要都是这种感觉。您的这个来宾能不能谈一下？
嗯，
好的。
谢谢许先生。
谢谢许先生，我先说两句哈。我觉得这个许先生有这样的觉悟啊，能够认识到哈，就是我们在谈事实、谈真相，认识到这个中共的这种啊，这个反人性、反人类的这种本质，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向你表示致敬。但是你说具体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在身边呢、啊、就能够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唐山大地震的真相，我们把它公诸于世啊，这个唐山大地震的责任，我们要追究到底，这就是一件事情。对吧？像有的人去研究文革，讲文革的真相，讲文革的事实，这就是事情。所有这些事情看上去微不足道，甚至很琐碎，甚至可能不能带来直接的一个改变。但是这些事情的积累啊，终有一天积累到一定时候啊，就是对中国一个巨大的改变。
那胡平先生，您对这位许先生呢？
我觉得刚刚这个破空回答得非常好。就是从我们个人可以跟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的情况，就是你就从你身边做起，就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嗯， 那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本那个就是《
唐
山
警
示录》，那么这本书被禁了，但是呢有一点不明白，既然就是说既会谈这个唐山大地震，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呢中共官方的媒体实际上也在报纪念唐山大地震，而且还造了一个这个纪念的这个纪念碑，那为什么他还要大张旗鼓地搞这些纪念活动呢？
还是那句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怎么去救援，刚才胡斌讲了，他拒绝国际援助，他来安排，怎样宣传怎样报道他来安排，而别人写书是没有权利的，别人要写真相，他要封杀。而且据说这个作者张庆洲啊，写了这本书还惹了不少的祸，不仅书被禁止发行，而且人呢还这个失去工作，居无定所，流落街头。所以说中共的这种横蛮啊，这种霸道啊，这种黑社会的嘴脸啊，在处处的可以体现出来。说他现在这个，你看，据前几天传说，这个唐山大地震，可能胡锦涛就要亲自去祭奠唐山的亡魂，结果呢，胡锦涛并没有出现。那我的分析是，他们想低调的处理这个事情，他们心虚，因为说胡锦涛出现了，那国际媒体就会非常重视，高调的报道，且高调报道的同时就带来很多追究责任啊，反思历史啊，这个。看看这个谁应该下台的事情。那么中共考虑到这个风险，就宁愿连这个高调纪念都不纪念了，说完全是按照他们的一个调子，还说是要预防杂音这些。仍然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最可悲的是仍然面对这样一个政权，把人民的利益，把人民的生命放在次要的位置上，甚至可以忽视可以忽略的位置上，而把他们政权的利益，他们的权力斗争，他们手中的权力看得高于一切。这就是我们整个民族啊迄今的悲剧。
嗯，那
我想他也是，他本来想这个比较高调的纪念活动，主要还是为了给自己评功摆好，歌颂自己，自我歌颂这几十年的所谓取得的成就，唐山的重建，他本意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他大概没有完全估计到的，就是这件事一旦提出来之后呢，那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他听到更多啊，他觉得这个规模搞的是。格调搞得太高了，说不定还引起别人另外一方面的声音，引起很多批评和追究的声音，所以他要去压低他的这种纪念的规模，大概是这么回事情。
嗯，那我们现在又一位观众朋友是华盛顿 DC 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请讲。
哎，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
你好。
刚才我听到你们讲啊，就是说有的那个官员呢，当时因为隐瞒这个地震的情况被升职了，然后呢有一些就是想揭露这个地震的真相呢反而被劳改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共产党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在文革下这个大饥荒的时候，当时饿死了那个1500万人的这个安徽省省委书记兼那个山东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就什么事都没有。当时在四川省饿死了800万人的那个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呢，他还被提拔做了西南局的书记。而当时在那个安徽省就是救活了90万人，就是开仓放粮这个安徽省省委副书记张凯帆呢，他还因为这个事情被整整关了20年。所以我想这是共产党他的一个机制，就是说你如果隐瞒的话，恰恰是对于共产党来讲你是通过了一个组织考验，因为你在这个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呢，你毫不犹豫的不在意有多少人民的死亡也要维护党的这个利益。所以说对官员的话，在共产党那里边我想他是理所当然应该提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唐山地震的话，这个事情这么小的一个天灾的事情，都会看到这个整个这个机制对于这个人民生命的这个影响。那么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反思历史的话，我们会看到从中共夺取政权到现在，那么有不知道大大小小多少这样类似于唐山的事件。所以说对中共来讲的话，任何一个对历史的反思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也很今天他为什么非常害怕这个九零共产党对他这个历史的反思。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谢谢张先生。
谢谢张先生。
那胡平先生对于张先生所说的有什么？
他刚才张先生讲的非常对，我这个非常赞同。我想再说的就是说呢，他确确实实，他像很多事情，包括媒体的报道啊，他都是一种体制性造成的。你想，既然他这个媒体完全由这个共产党自己控制，那么你想从他的角度他当然怎么样报道对他最有利。那么你很自然就得出这个结论了。当然一旦闹了灾害，就是这个对灾害的如实的报道 对他是没有利的，尤其是对于灾害造成的这个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伤亡，而尤其是由他，而这种伤亡呢又和他自己工作上的失误有紧密联系的，那这等当然是越不报越好。所以在唐山地震之后报上的报道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这个比较具体的报道，反而呢看到一再强调的就是说怎么样这个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了，还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然后就是所以中国每一次出现一个自然灾难，哪怕是纯自然的灾害，到头来一定会变成对共产党的歌功颂德啊。那么这个的道理你想想道理，他既然这个媒体完全掌握在共产党自己手里，那他自然会这么做嘛，这个事情你推论就可以推论出来的嘛。在西方之所以不是这个情况，因为他媒体不是掌握在这个政府手里的，他民间他反对派都有自己的媒体，这么一来呢，你的官方媒体你不可能一手遮天，那你那种那么无耻的话你也就说不出来了，所以他这种情况都是照出来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的。就像不久前台湾那个九二幺吧大地震造成很大的伤亡，当时俄国曾经表示说要去援救，要去支援，那么飞机就要通过中国大陆的领空，那共产党那么就拒绝，就因为你要去送给台湾，说你要给我这儿来，叫我去转送。你看，你就连你整天说这个台湾同胞，整天这个就鼓吹要跟人家统一，是吧？都开口闭口都是把台湾同胞的这个这念有词的。结果当台湾同胞遇到这么严重的这种这个地震灾害的时候，当别的国家愿意帮助的时候，他还去完全从政治上的考虑去人为的制造障碍，那这都可以看得出他是一种一贯的做法。
嗯，那经常有人说中国人啊太能忍了，中国人太老实了。那么在这样就是说这样草菅人命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却听不到一句道歉的话。他永远都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而且你每次看到媒体宣传，都是有派了多少多少的解放军去抗震救灾，或者是说去什么救这个，比如说洪水哈，去抗洪救灾。我们看到都是这，包括 SARS 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医生什么，他们被。就是放在最前线，这白衣天使等等等等。那么中国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中国人不能够说我要求你要向人民道歉，我要求你要认罪，我要求你下台。
本来人民是有这样的权利的，人民也是有这样的呼声，但是被共产党压制了。共产党之所以还能折腾到今天，还在那里骗人，还在那里那个高高在上，那就是因为他这个左手掌握的是这个笔杆子，右手掌握的是枪杆子，一个是靠暴力起家、暴力维持，一个是靠这个笔杆子啊撒谎啊，瞒天过海、遮掩真相啊，指桑骂槐、贼喊捉贼，搞这些手法。所以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对官员是什么呢？政治正确，以政治正确为目标。所以这个官员呢，这个有没有为人民着想是次要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那关键是跟最高领导人有没有站在一起是正确的。过去现在都是一样，大跃进的时候像为人民说话的彭德怀，那就去做冤狱，那么跟着毛泽东急走路线走的人反而是这个飞黄腾达，那么到六四之后镇压人民的李鹏这些啊飞黄腾达啊，替人民说话的赵紫阳那就要被软禁16年，到现在也是一样，贾庆林明摆着是个贪污犯，至少是这个包庇了赖昌星的这个远洪案，或者说这个远洪案发生了，你至少是个有数职罪吧，你作为省委书记，结果他步步高升，因为他是江泽民的亲信。那么反过来要是跟那个江泽民不咬弦的这个是政治上能够比较像李瑞啊这些毛泽东前秘书能够说几句真话的，那你就靠边站。所以他们政治上正确的一套在官员中这个蔓延，使这些官员上行下效，就这个复制这样的一个机制。而在民间呢，是对民众进行愚化、进行奴化，这个通过封锁、通过灌输错误的信息，他们用他们的话就是舆论导向，这个舆论控制，通过这样一个东西精心的选择每一个字句、每一个标点符号，组织每一个段落，这样的结果来这个左右人们的头脑。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有很多的头脑被共产党所左右，这就是共产党真正的法宝。当人民一旦是看清了中共的这一套啊，看清了这一套的话，我想人民一旦觉醒，我中共的福王是指日可待。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像新唐人这样的电视台，啊，北京之春这样的杂志，是大纪元这样的报纸，希望之声这样的电台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呢，要通过另一个声音告诉人民真话，告诉人民事实，告诉人民的真实的情况，然后呢，让共产党的谎言呢不攻自破。
嗯，谢谢。那我们又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等候，我们现在接一下纽约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请讲。
哎，您好，几位你们好。刚才我听了你们讲的这一些，我觉得讲的都也挺好。但是现在呢，我就是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你们几位一下，就是从30年前，就再远的就不说了，从30年前唐山的大地震，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直都是在有一些事件在中国大陆那边发生，像 SARS 啊，最很近的就是 SARS， 还有松花江水的毒水的泛滥。还一直到三峡的工程等等等等吧，这些事情都知道，而且有些呢老百姓也都知道，说中国政府他的怎么腐败，中国官员怎么样子的在那个维权，为他自己的这个为自己的这个权力压死在做一些在做事情。那同时呢，也老百姓也在说，哦，中国政府也在改，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吧，让他们去改好一点，我们希望他改好一点。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没有改好呢？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在等着他，让中国政府让这个中共他们改好了，我们再去做一些什么事呢？所以我是就是这个，我就想请跟你们请问你们一下。
好，谢谢张女士。那请。
刚张女士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想我们中国人的问题不是说还要给共产党什么机会，给他改的机会。当然第一条。当我们说我们要给哪一个党一个政党一个机会，那意思好像就是我们可以不给他机会啊。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你才能谈我们能不能给。那事实上现在中国人的问题是被剥夺了这种选择的权利啊，所以这种说法呢，他首先是把我们一种本来被剥夺权利的这么种这个奴隶被奴役的状态呢，他解释成好像像一个自由人似的，好像是他是好像成了他那投共产党的票，再投一票，就跟有的人觉得这个布什还干得不错，再选他一次吧，再给他4年吧啊，那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啊，对不对？就跟现在很多人一谈这个问题，他们都这个给你谈话的口气，好像中国是已经有了选择的权利，但是他们只是所以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他们在选择共产党，问题就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根本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所以对我们来说，第一条我们是要回选择的权利，啊，如果要回了选择的权利之后啊，那才谈得上，你说你还是不是还给他机会，是不是还给他时间？所以对于刚才张女士提到这种说法的，我们的第一个批驳，那就是说，首先我们要争取到我们的自己的权利，首先要争取到我们的自由的权利，我们要能够投票，我们要能够对共产党批评啊。有了那个权利之后，你如果说想替共产党说两句好话。到那时候再说去，今天第一条，你先要争取到这个权利，就跟我原来讲过的是，我们有时候共产党现在改了，有这样那样的，那你还反对什么呀？我说就凭着他不准我们反对这一条，我就要反对他，所以我就讲原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我愿意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权，但是我坚决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权。你现在中共这个政权是根本不让任何反对，又不让人用投票的方式来改变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不要说我们反对他的人，每一个人，哪怕你还是拥护他的人，你现在都应该和我们站在一起，站在一起干什么？反对他那种不准反对这一点，先争取到自由这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嗯，那您认为如何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权利呢？
那么这个当然刚才那位先生他也提出这个问题，破空都已经也答过，我觉得每个人从我们身边做起，包括像刚才张女士提到这种人的对于这种就是引人误导的这么一种提法，一些就是错误的观念进行一种分析和批驳，澄清大家的认识，我觉得这也就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现在这个很少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是个好的政权，很少有人在就正面的提到歌功颂德，人们总是找出种种些理由替他进行某种辩护，而这个辩护也都是基本上采取一般，老百姓还是采取一种手势，他不是很有进攻性的，对不对？那么所以他现在问题都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就要把这种纸给他戳破就是在这些问题上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把自己的出于种种原因不敢出来正面的反对这种想法呢去合理化。到头来就是别人出来反对的倒成了错的了，对不对？你不反对倒成了对的了，那这点首先要澄清。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呢，他毕竟都有对自由的这民主的这种渴望，我们要正视这种状况，正视我们今天中国人是处在这种受奴役的状态。那么你正视这个状况，那自然就会刺激起我们的人的那种自尊心，我们就不会甘于受那种状态，我们就会起来抗争。刚才那种说法之所以有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话的人，就是你明明是在受奴役状态，他换成另外一种说法，好像他不是奴役状态， 于是他的日子就变得好过点了，他良心就能够得到安宁了，他就不会感到自己那么处于那么屈辱的地位。你把这种纸牌戳破了，就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确实中国人就是处在那种非常屈辱的地位，那我们要赢回我们的自尊，那就要对共产党说不。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就澄清这么一些认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那陈先生有什么要讲的吗？
基本上没什么这个可以补充的，我觉得讲得很好。
那刚才胡先生说到这儿哈，其实我碰到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现在就是白领啊，
对，
或者是比如说有车了、有房子了，生活过得不错了，他就想觉得说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呀，比过去不知道强多少倍了，我现在有房子住、有车开，那我觉得挺好，我并不认为我有奴性，或者是说我不知道真相，我也能上网。
他是这个一个比较体系，看他跟什么比。
嗯，
他是在跟一个历史的最低点比较。比如说最近有一两条，有一个新闻，如果是不注意的话，那就是个喜讯。
嗯，
说这个中国成了这个结束了26年那个国际粮食计划所对中国的粮食援助，
嗯，
和中国的粮食能自给自足了，听起来是个喜讯啊。但你下细想一想，中国5000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大国，农业大国，人民从来就是可以养活自己，只有到了共产党时代才能够什么经人为的导致国民经济崩溃，这个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最后以至于要国际长期给中国提供粮食援助。那么你结束粮食援助，只能说你不是进步，你不是什么发展，你是恢复到了一个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你耽误的时间，那就的代价太高了。还有一个这个新闻的同时说了一条新闻，说什么呢？说中国已经变成了第三大粮源国啊，就过去依赖进口，现在粮源了。结果呢，一分析下来又是一个笑话。粮源谁呢？90%以上的粮食给了北朝鲜。你为什么把你90%的粮食给北朝鲜，而中国还有4亿人处在贫困线上，5000万人那个温饱没有解决，包括黄山脚下的。那么你把这些粮食啊给了这个北朝鲜，那个大把大把的银子，你看前年。这个胡锦涛访问古巴，一下就扔下5亿给古巴赠送，5亿美金呢、啊。然后这个去年他访问北朝鲜，扔下20亿赠送20亿美金。今年温家宝访问柬埔寨，又给柬埔寨6亿美金。我们就没有看见他们在访问唐山或者是看望老百姓的时候，哎，给这个唐山6亿美金，啊，给这个云南来个20亿美金，啊，给哪个甘肃贫困地区来个这个6亿美金、5亿美金，没有。说他们受做了一切都是为了政治服务，他们想在国际上拼凑流氓国家的阵营，所以就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挪去了，在国际上去这个胡作非为。说他们这一整套做法都是围绕他们这个政权利益以及他们的所谓国际战略在服务。所以今天来看他这些行为呢，就完全不奇怪。
那我想关心这个中国前途的，还有说其他的跟自己不一样的一个群体的人的这种前途的人，他可能会非常同意您的意见，而且他也非常的关心。那么有一部分就像我刚才讲的，他说的，反正我现在生活的挺好的，那其他人什么样，那我也不想知道，那跟我也没有关系。那您说像这样人，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当然，他这种人，他出于这种合理化，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合理化的，这个他怎么都有说的。他当他穷的时候，你跟他说自由民主吧，他说我们这么穷的，第一得吃饭呢，谁顾得上自由民主啊？等他富了的时候，他说我们都过得这么富，我们干嘛还要自由民主呢？就是他不管穷不管富，他都有话说啊。所以他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分析这种心理其实也很简单，他主要还是就是对共产党这个长期的这种高压感到恐惧。这个是个最根本的一点，但是呢，他一个人他又不愿意那么丢脸的认为自己是胆小，所以他就给自己找个合理，因为道理很简单，你一个人，即便你不关心别人，你总得关心你自己呀，对不对呀？那你民主首先一条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利益你有发言权，你难道愿意你的一切利益由你关于你的这个生活上的一切由别人给你做主吗？对不对？你那肯定不愿的。我就老讲，就是你这个一个人要求自由民主，要求民主，那就跟你一个人希望自由恋爱一样，你不希望你父母替你包办，不希望别人替你包办，那父母还对你好心还爱你，对不对？那你这个政府我们都已经证明他对我们根本没这个爱心。另外即便他有没有爱心跟这都没有关系，你觉得你是个自主的人，你就愿意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做出决定，自己来参与。所以这个你这个像这些人一些现在生活上过得不错的人他们拒绝民主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唯一的理由就是说，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现在确实物质生活方面有一些改善，同时呢又对共产党高压感到非常恐惧 啊，所以呢就采取了非常苟且的一种态度。嗯，可是他们又不愿意承认是由于苟且，于是就给自己编造出一些这个欺人之谈，而这些欺人之谈呢，实际上在逻辑上都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
嗯，那好，我们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电话线上等候，我们再接一下纽约一位女士的电话，您请讲。
嗨，你们好，我还是很谢谢新唐人电视台给我一个机会，就是关于唐山大地震这个引起的三十周年引起的思考是吗？我认为呀、就是在刚才你们讲的很好啊，在共产党的中共的领导之下有什么好的？整个13亿中国人民，包括唐山地震的，他只是这样做出来建一个最新的城市，他死撑，他没那么大个头，硬着要戴这么大的一顶帽子。那不是13亿中国人受灾难，跟唐山人受灾难的是受苦受难，是不是老百姓吗？他们那是贪官污吏，他们这种做法只是更加就是说欺骗外面全世界人民，包括13亿中国人民这类的这种苦难，没有人外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好，谢谢您。刚才这位女士的话，您有什么要讲的吗？
这个他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社会生态有什么关系？我想提示一点哈，就说这个除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愚化教育以外呢，这个中国人还有一点呢，很多事情呢以所谓家庭为中心啊，这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儿，对这个社会国家很不关心，而中共利用了这个人性的弱点，放大了这个人性的弱点。那么看到西方呢，他反而是以社会和国家为中心，那么对很多事情呢更有博爱精神，有宗教情怀，说中国的宗教也被中共糟蹋了，这些综合性的因素啊结合在一起，才导致中国人啊对别人是麻木不仁，城市里过好了不管农村人啊，南方过好了不管北方，沿海过好不管内地，说这些情况都是可以理解，但是近代半个世纪的根源还是在中共这么一个统治上。
嗯，那好，谢谢陈先生，那也谢谢胡先生。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